请睇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是新约274页。彼得前书第二章，我先读第23节。23节，他受侮辱不还口，受虐待亦不讲恐吓的话，正是仰望公义审判的主。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相信教会是受到很大的迫害，而当他写这篇的书信的时候，如果看回前面，是提及到有关我们怎样学校耶稣基督忍受苦难的榜样，当中亦都在书信中提到我们要顺服，顺服当权的，要彼此顺服，很多方面学习到我们要顺服主作为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在上个月都是去一些不同的地方旅游，而当中我听到一个的故事，故事内容就是说有两个人在这里倾谈，其中一个人用恶言去攻击另一个人，那个人被攻击的反而他好像无所动容那样，还好宽容这样跟他对话。那这个攻击他的人我很好奇，他就问他，为什么我这样闹你，你都好像无动于衷的呢，不受影响的呢？跟着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有人送一份礼物给你，而你选择不接受的话，这份的礼物是属于哪个的呢？那个闹人的人就说，当然是属于送礼的人。跟着他就说，被闹的那个说，他说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刚才给我这些辱骂，我不选择接受这些辱骂，这些言语仍然属于你的，而不是属于我的。这个就给到我们一个的，或者给到我再继续 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似乎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有人送礼给你，或者送件衣服你不喜欢的，你可以不接受，或者是转送给其他人，对你来讲没什么影响的，不会因为这样而对你有任何的或者得益或者损害。但是如果有人辱骂你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很不公道的说话，或者诽谤啊，或者诬蔑的说话的时候，人往往就不是那么容易好像那么洒脱那样，好像一件衣服你拒绝不接受就不接受的，你很多时候就会很耿耿于怀，你会很 take it personal， 你会觉得那样东西是攻击你这个人。所以刚才那个人所讲的道理在这里，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去实践呢？在现实生活，在我来讲或者大家都有经历过，是不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知道言语，我们的舌头 就圣道教训亦都提醒我们要好小心去用。好像雅各书第三章五到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圣经就透过雅各描绘这个言语的能力，舌头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但是可以讲大话，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之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亦都能够燃点生命的轮子，并且是从地狱中点着的。我这个讲到是非常之言语，我们的说话不单止影响人，影响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回刚才那个的送礼物的比喻，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拒绝去接受，那就不能够受影响呢？相信或者一个情商很高的人，或者是自己道德那个叫做锻炼很高的人，才能够或者做到一部分，我们不容易。但是在基督徒来讲，圣经的教导给到我们很多方面的指引。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是耶稣的榜样，他受到辱骂不还口，受虐待亦不讲恐吓的话，只是仰望公义审判的主。在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接受或者承受到这些攻击的时候，基督徒可以去交托，去交托。交托其实就本身是一个的顺服的功课来的。我们是懂得要去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教训，然后我们才能够学习怎样去完全信任我们的父上帝，然后我们才懂得是有真心的交托，全心的放下。但是正是给到我们基督徒一个的指引，我们一个出路，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我们所谓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我们不能够避免的这些的各方面我们不想得到的礼物。今晚我们想就这一方面再深入去来到跟大家一起去学习一下。第一，就从耶稣基督他的榜样去学习，当中给我们圣经里面有什么原则呢？有什么我们要留意的呢？亦都是除了从耶稣基督以外，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其他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大卫王。他亦都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的指引，他怎样面对一些无理的攻击、污蔑各方面，让我们都是可以在这方面能够帮助到我们。讲到关于信，首先讲关于信服，在我们讲或者我们在教会都有很多的学习，其实整部圣经所教导的一个最 core 一个最核心的学习，就是教我们怎样去顺服听话。但是人始终是不是那么容易去顺服，由这个始祖亚当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人的心最强烈的渴望就是能够有能力去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想自己做人生的决定，无论我们生命上各方面的上的事情，我们怎用我们的钱，怎用我们的时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要走什么路，我们都希望有个自主性。这个是我们人类本身由始祖开始到现在是带着这个这样的 自我的心态。而往往我们做基督徒就要学习怎样能够放低我们的自我。其实真正的自由在哪里呢？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选择的权利，所以很自然就说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 freedom 去来到去选择。我们往往以为我们有这个自由的时候，是体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去掌控一切的事，但是我们跟圣经和耶稣的教训里面学习到的话，这个真正的自由呢，是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完完全全这样去接受信服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掌控。我们很多代在当中已经或者已经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罪赦，有圣灵施洗这个的经历，我们知道也都学习到我们的得救不是说是在某一个段时段我们或者已经是被神来到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洁净的，但是我们人生的路程里面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还有生命在世界上活下去的时候，我们是要学习这个成圣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正是一段不断学习顺服上帝的道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的选择，人生很多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的选择是顺服上帝的道路，还是行自己的道路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方面不觉意之中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事情，也都是我们当中基督徒很多时候要在个信服的功课上面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我们很喜欢选择性的信服，有些事情我们顺流的，我们喜欢的，我们就很乐意去做去信服，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困难，有些或者甚至乎牺牲，甚至乎有些是要我们要受苦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又不是那么容易去信服。所以成圣的过程，这个 sanctification 是很取决于我们能否是完全的信服。我们基督徒罗斯说我们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我们可以得胜任何的挑战各方面，但是我们要学习到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学习信服神的带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是什么景象呢？他不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他是一个表征一个完全信服在天父旨意里面的得胜者。他这个得胜就是取决于他能够信服上帝的旨意，信服到底，为我们能够完成了这个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要学习信服功课，先是要从耶稣基督的榜样开始，看看他怎样能够完全完全地去交托。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提到有些的攻击啊、流言蜚语啊各方面不实的指控啊，耶稣基督又怎样去面对和处理的呢？我们看到在他面对比拉多那个盘问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 他选择是什么呢？他选择不答辩。在宗教领袖嘲笑他的时候，他没有去还击， 当人在他块面吐口水的时候，他默然地去忍受，这个是否表现他的懦弱和软弱呢？不是，他是表现出他是对于天父的旨意的完全的信靠。他知道刚才所读到是要仰望公义审判的主，他知道审判的主他可以是他的依靠。其实以赛亚书在预言里面第53章第7节已经一早讲到他会经历这些，还有他的回应是什么。里面53章第7节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选择沉默，他选择沉默，他不愿意或者他不选择去用愤怒来回应。其实我们知道他作为神之子，他有一个自由选择，他有一个权力，再有一个的神的能力，是可以作出很多的不同的回应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是选择用一个的骂不还口。我们看回第二章，刚才讲第23节的骂不还口，受虐待的时候不讲恐吓的话。其实我们从彼得前书再前少少，第二章第16节，我为了读读，大家看看第16节，你们是自由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任何邪恶，总要做上帝的奴仆。这里讲自由是有自由选择的，但这个自由不是给我们随心所欲，而是让我们能够懂得选择去信服，能够活出神的公义。这里讲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能够有能力去选择去行善，选择去信服上帝，以荣耀祂为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是更高的所谓原动力，我们为什么要去信服，是选择性的自制，为了达到一个更高更远的目标，目标是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用其他的方式去回应，而是选择信服他的父，拒绝这些世界的不公平的事，他将这些所有的结果，将结果是交托给父上帝。亦都耶稣做这些一切的事，这里彼得亦都讲及到，其实是为了我做一个榜样给我们学习。好像第二章的第21节里面，大家看看第21节，上帝呼召你地正是为此，因为基督为你地受苦，为你地留下榜样，等你地能够跟随他的脚步例行。耶稣基督除了造成上帝要他做的信服至死，亦都是要留下榜样让我们学习。在原文这个榜样这个字，其实是代表或者意思是临摹的意思，即是以前或者大家读小学的时候会学习写字，是会有些我们 copy book，我们已经有个字体在这里了， ABCD， 我们就跟着那个字形呢去来到学习怎么去写个字。这个就是我们临摹，这个也都是这个的榜样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是将这个的字母已经是编了出来， 而我哋系点样喺个嘅字母上边作为一个嘅对照学习嚟到书写，学习我哋嘅生命点样系回馈翻同样嘅样式。所以呢度所讲系跟随佢嘅脚踪，耶稣已经行一条路，做咗个示范俾我哋睇。耶稣就教我哋要跟住佢嘅脚踪，跟住佢榜样而行。而且呢啲等等嘅一切系为咗乜嘢嘅呢？系为咗要系荣耀归给上帝。好似呢度第二章第十二节里面亦都所讲到嘅，或者我读读第二章第十二节。在异邦人中应该品行端正，使讲你们坏话指责你们做坏事的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归荣给上帝。原来我们所做的一切，怎样面对这些人对我们的坏话指责你们所做的所有这些事情的人的面前，要俾佢哋睇到我哋嘅好行为，俾到我哋睇到学习到耶稣嘅典范。目标就系要荣耀归俾上帝，以至到呢啲外邦人、呢啲异邦人，或者我哋今日所讲嘅不非教徒、唔识认识上帝嘅人，又睇到我哋嘅行为，从而系可以认识上帝。所以我哋睇翻耶稣基督嘅回应啦，耶稣基督嘅回应系可以分开两方面。第一，头先所讲用沉默嘅方式信靠嚟到回应；第二就系用恩典同爱嘅回应，回应呢啲不实嘅指责、呢啲嘅坏话、呢啲嘅指控。我哋从耶稣基督学习，讲翻具体少少我哋自己面对的问题。在今日的世界，其实价值观念是很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说话呢，或者口才呢，是很多时候象征我们有多少的力量的。能够能言善辩啊，据理力争的人呢，就往往是被视为强者。大家最近看这个电视新闻啦，啊，好多争拗啊，嗰啲美国总统啊，同呢个乌克兰嗰啲即系对话，你见到佢哋据理力争，大家呢个就系世界上边嘅一个标准，就系你要能够据理力争，能言善道。但系往往圣经就显示到一个好唔同嘅一个嘅力量，一个沉默的力量。睇翻耶稣基督喺比拉多面前嘅时候，佢选择唔为自己辩护。圣经点讲呢？喺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佢话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比拉多觉得稀奇。我相信来讲，很多人来到一个审判台前，就是来到这个被人审的时候，一定是很多答辩的。最近我们很多时听到的那些，是香港新闻审那些，就是之前几年那些关于国安的事情，很多答辩，一审审几个月的，很多的回应的。他们不是这么容易放过机会去答辩，为自己辩护。所以比拉多见到耶稣完全不答辩的时候，他会觉得很稀奇。这个沉默，我刚才学习到是代表他对于神是一种的完全的信靠。他的沉默是对于神的主权的完全的信服。我哋喺或者具体嘅例子里面，我哋睇得到。头先我提到大卫， 大卫王，或者从他都有一些学习。大卫王写了诗篇第109篇，里面是讲述到他怎样去回应，当他面对很多的诬告，当他面对很多的攻击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跟这些敌人攻击他的人正面交锋，他反而将自己所有的冤屈啊，这些这样的即是不开心的地方呢，就交托给主。好像诗篇第109篇，大家可以捡捡109篇，是旧约圣经527页，他第一句就说：我所重赞的上帝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邪恶诡诈的人攻击我，他们讲大话毁谤我，用恶毒的话重伤我，无缘无故攻击我。这个就是他的情况，他当时是有这些来自从历史记载、圣经记载里面，我看到他一些的经历。其实不是说单一件事件的，可能很多件事件，就这么抽几个例子讲一下。他被扫罗王的迫害，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到二十六章，有成六七章圣经是讲整个过程。当时扫罗王因为妒忌大卫的缘故，几次机会想去杀害这个大卫，但是即使大卫当时在不同的情景是有机会其实杀扫罗，但他选择不伸手去加害这个扫罗。为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6节，他说：我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就是他的原因，就是说他选择不去用自己出手去为自己来到争这个王位。虽然大卫当时已经被选为未来的以色列王，神已经按照撒母耳给到他的意思，已经是话到俾大卫听，佢会做呢个以色列王。当时扫罗因为叛逆唔听神嘅话，已经系被弃绝。但系大卫明知自己第日做王，但系佢冇急于为咗自己嚟到去申冤或者夺取个王位，因为佢知道神有神嘅时间，佢信任神嘅计划，所以他没有自己动手，没有为自己伸冤。另一个情况就是他的仔，当他做王之后，后来就是他有一个仔押沙龙是叛变他。他当时这个他仔讲了很多不好听的说话，对于这个大卫又有个阴谋同嗰啲臣子去煽动啲百姓啊，对付大卫，想去夺佢王位。诶，呢个记载喺撒母耳记下第15章到18章嘅，15到18章亦都有三四章讲出呢个事情。呢个叛乱其实系曾经一段时间令到大卫失去咗呢个王位。大卫要为咗唔想同这个撒亚沙龙有正面冲突，他逃离了，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会有个这样的决定呢？大家或者看回撒母耳记下第15章，我倒读这里，你不用捡，第25第26节就讲出他的原因。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必使我再回来。若 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这里就反映到他也是将整件事情完完全全地懂得去交托，交托给耶和华。这个信靠，他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意思，所以他没有自己刻意来到对付他的仔，亦都是你相信在他这个这样的叛逆是带来他很多的伤心，因为这个叛逆他的人是他亲生的仔，他没有很冲动地去做，而是选择等候神的公义。第三件事就是另一个人叫示妹，示妹是当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这个就是示妹，对他很多的辱骂，而且还找石头扔他。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的五到十四节，这个人扔石头还指控他流扫罗家的血，很多的指控，这个是谋猎的指控。我们知道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当时他的臣仆还建议大卫不如杀了他，但大卫怎么说呢？大卫的回应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十二节，他说让他咒诅吧，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施恩，赐我福分。这个很难，很难得的，很不容易做得到。他知道又将这件事情交托的时候，耶和华见到的，见到的时候会赐我福分。这个都是再次表现大卫是愿意等待神的公义，他不愿意为自己伸冤。虽然我相信他杀这个人很容易的，当我们受到这些无理的指责、羞辱的时候，这里大卫给我们学习几方面。第一，我们不要为自己去报仇，我们要向神去倾诉，好像刚才读到诗篇109第三头的三节，已经是他一个的同神诉苦。跟住我哋睇109篇第五节，大家睇下第五节。第五节呢度话，佢哋以德报怨，以恨报爱，求你用邪恶者审判我嘅仇敌，使佢哋自己嘅仇敌控告佢，愿佢受审。被判有罪，他的祷告反成为罪。你看到这些说话，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是不是好像很严厉呢？是不是一个好像咒错就是他的敌人呢？我们看得到，其实他心意就是说，他被神知道他是无辜的，他不愿意用自己的方法去报复，他是将这个审判的权交给神，让他用神按住自己的时间和方式来到施行公义。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到彼得前书里面所讲，好像耶稣所这个彼得形容到的，是将这个交给这个审判的主。所以整件事情我们见到，就算他经历这么多的，大卫经历这么多的，他不因为被指控而动摇对神的信心， 他仍坚守神的应许，他不会因为这些敌人的指控来到去 define 他自己，即是去来到让自己陷于敌人里面这些指控里面。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的身份，他的 identity 不是建立在人的说话，而是建立在上帝神的应许里面。所以他亦都写其他的诗篇，诗篇第十六篇第八节，他说我却要常常仰望耶和华，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至于动摇。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任何事情来到他不至于动摇，所以他不需要自己做一些恶意的，对于这些恶意诬告啊等等，他仍然能够站立得稳，不至于去做错事。我们看到大卫刚才所讲的一个例子，都是跟我们耶稣所经历的，所给到我们的榜样，都是一个好好的典范。所以神就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神是说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很合他心意。我们对于这些沉默的对待我们，即是不自己去回应这些等等的，是需要我们很大的能力在背后的，不是说我们这么容易可以做得到。在箴言里面也都提及一个的或者教导，我觉得都非常有意思。箴言的第26章第4节，不用见我读读，不要与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不要照愚妄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刚才提到耶稣面对比拉多的审判，他不回应，这个反而令到比拉多很大的希冀。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说想他诬告你的时候，可能他动机就是想激怒你，很期望你会回应他，很期望聊起一场或者争拗，大家可以争辩一下哪个啱哪个错，这个就可能挑战你的人的背后动机，他骂你就希望想你有这个这样的机会给他去跟你争辩。箴言告诉他，不要跟那些愚昧的人的愚妄话回答，恐怕与他一样。当我想这句说话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读书读孔子，孔子都有类似的教导的，即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都会读一些圣贤书，在《论语》里面我提到说君子不与小人争，君子不与小人争，都是类似的教导，或者用他这个的，或者他有个故事的，那么来到或者到具体一点讲一下原因在哪里。那孔子他有很多学生的，他的学生有一个叫子贡，有一天这个子贡就遇到一个很无理取闹的人，而且他言语又很粗鄙的，即是我想当时都有粗口，可能很粗鄙的，他不喜欢子贡所讲的说话，他对于子贡各方面的观点嗤之以鼻，而且很多时候用一些很侮辱性的言语去攻击他。那这个子贡就觉得即是 很无奈很生气，他很想跟他争辩，证明他自己是对的。那 佢翻到去啊，佢老师孔子嗰度啊，咁啊，佢请教个老师，佢话啊，老师，我今日遇到一个好无理嘅人，佢言辞粗鲁，我系咪应该同佢争辩呢？你要证明我系啱嘅咧。孔子听咗之后笑一笑，跟住就话：君子不与小人争。咁好多时孔子成日讲君子要小人啊。喺当时嚟讲，君子就系代表嗰啲有德行嘅人啦，小人就系嗰啲好无理啊，无理取闹嘅人。这个作为一个例子，他跟着解释的，他说君子是要以德服人，不以口舌争胜，与愚者争辩不仅无法说服他，反而会降低自己的境界，甚至被他带入无意义的争辩之中。真正的智慧是保持冷静，用行动和德行去影响他人，而不是陷入无谓的争论。即简单来讲呢，就话如果同一啲人係无理嘅，你点样讲都讲唔服佢㗎啦。咁如果与其咁嘅时候，你再继续同佢争论，你就陷入咗佢嘅渔网之中。你就好似同埋佢同样嘅格局啦。如果你係一个明理嘅人，你知道这样的情况再继续下去纠缠下去是没有意义的时候呢，不如就不要再跟他争辩了，恐怕你会变成跟他一样，恐怕你会变成跟他一样。刚才我们所读箴言里面所讲，不要照愚妄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箴言已经是很简单地样将这个情况也都解释了给我们听。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能够很冲动的，有人这样讲，你就会很快这样去来到作出自己的回应。但今天我们看到，无论从圣经圣道的教训，从耶稣的榜样，从大卫怎样回应攻击他的人，我们都看到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些不实的指控。其实或者我们再综合一点，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是哪几方面呢？第一，当有人这些无理的指控来到的时候，当面对批评、要误解或者侮辱，你首先要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去接受这些说话呢？我们接不接受这份的所谓礼物呢？你不喜欢的礼物呢？我们不要让人的说话去定义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要是用神的话语去定义我们。所以我们不是一定要接受的。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当面对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是即时的回应的，我们可能需要有的就是片刻的沉默，好像耶稣教导我们的沉默，让我们有一个的机会去放下，交托给神，寻求祂的心意，我们祈祷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温柔的回答是能够使怒气消退的，好似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所教导我哋嘅，然后除咗我哋点样去学习呢个平静我哋嘅心情，学习点样沉默之外，我哋仲要学习去为对方祷告。好似圣经里面所讲，我哋唔单止系要沉默同信靠，亦都是要用爱来到回应。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里面所讲的，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亦都耶稣的自己的教训。 这个虽然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行这样，但是当你是为着他人祷告的时候，你懂得求神祝福他们的时候，你就真的学习到怎样放下交托给神。如果不是的话，你仍然是揸住在自己的手里面，未曾能够完完全全交托信实这个审判的主。而我们学习回应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也都教导我们，叫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讲造就人的话。就说我们从祷告之后学习怎样回应神，怎样带领我们的说话，是应该用着带着温柔和善意的回应。目标是要挽回，用我们的好行为来到挽回，或者他不接受不紧要，但是他看到你作为基督徒一个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或许他会再三思考究竟是不是他自己所做的，好像将炭火放在他头上，有耶稣或者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最后我们要懂得要交托，完全要交托，让神来到判断审判。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叫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仍可以让步，我们交托给主。所以整个今晚很简单的信息，就说我们遇到有这些不实的指控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拒绝接受。其实刚才我刚才讲那个的故事，是在我旅程之中，在印度里面一个人讲及到一个婆罗门和一个佛祖的对话来的。里面婆罗门你知道就在印度来讲，现在都有这个宗圣的制度，有四个等级的，婆罗门是最高的等级，他代表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最高的等级。跟这个佛陀的一个对话，他们不是很对的，因为一个印度教一个佛教。不过我们不要深究他们的教义，而给我们看到就说，其实我们不单止是停留在一个所谓拒绝接受人家的指控，当没事发生过，他有他说，亦都唔係話單係好似頭先我哋聽到我哋中國人啲聖言這個孔子所講嘅，我哋唔同佢傾咁就算。我哋除咗學習要係識得去嚟到有啲嘢選擇性，我哋唔需要完全去受呢啲指控嘅影響，亦都係識得係用沉默的回应之外，也都是要用爱心用这个挽回这个人来到做为一个回应。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为他祷告，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以至到他见到我们这个好行为的时候，他或者会因此而有兴趣认识我们这个我们的信仰。最后尾所讲的这里就是说，我想看看第四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第四章第十九节，所以由上帝的旨意而受苦难的人，应该不停以好行为来表示完全信赖那位始终信实的创造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由上帝旨意而受苦难的人，应该不停以好行为来表示完全信赖那位由始至终信实的创造主。当我们今天分享好多，好似系咪所有事情我哋都保持沉默唔回应呢？ 圣经其实的教导是很全面的，这个只是一方面的教导，教导一些对于无理的指控，对于你自己个人人生的攻击各方面，你怎样去处理，怎样去回应。但是圣经也有很多方面是教导我们怎样，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要是懂得 speak out， 懂得去来到，尤其是为了道理的缘故，我们要是放胆这样去来到争辩。所以这个是很讲求到我们神给我们一些的智慧，怎样去按住不同的情况我怎样回应。如果神准许的话，有机会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刚才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用一个沉默一个的祷告形式的回应呢，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需要站出来。神这里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及什么情况要伸张正义啊等等，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今天只是很片面地讲一部分的教导，集中就是说我怎样面对人家对我们一些无理的指控，一些无理的说话。你愿神祝福的话语，请上赞美诗，然后请Tammy 为我们祈祷散会。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给我们听到一堂很宝贝的教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会遇着世人所遇着的一切的挑战，我们有患难的时候，我们也有喜乐的时候，但愿神你在我们不同的时候都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有智慧，有主你的爱，亦都爱他人的灵魂，亦都懂得怎样为真理了作证。父啊，这些都是需要主你给我们属上而来的智慧，以致我们可以面对我们每日我们的新生命怎样 在主里面去建立。父啊，我们实在需要主你的灵时刻充满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去学习主耶稣的榜样，真的将我们完全将我们的生命交上，是一个的依赖和顺从。父啊，这些都不容易做，如果没有主你的灵了帮助我们，我们一些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幸好的，我们可以祷告你，我们可以求你的帮助，我知道我自己的，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不足，自己的软弱在哪里，我们就求主你加添我们的智慧、能力、爱心和忍耐，亦都是面对我们每天的生命，是一个要荣耀主名的生命，亦都是将福音传开的生命。父啊，感谢你再一次给我们听闻这些教训，再一次激发我们的爱心，怎样懂得爱神和爱人。感谢你的说话，感谢你的话语，再一次临到黑夜山中，求你都是继续保守我们各人各步平安，回到家中纪念远游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脚步亦都是平安，亦都是身体软弱心灵有忧伤的，求你都是医治，求你都是安慰，以致我们各人在主的里面都是重新得力，亦都是奔向主你。我们简单祷告奉我主名求，诚心所愿。